被资本主义异化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光临实验剧场。顾名思义，这个实验剧场将邀请不同的艺术创作者现身说法，告诉我们在实验、另类、边缘、非主流与消费社会界限模糊的今天，还可以怎么做实验，怎么谈实验。那今天很高兴，我们要稍微离开剧场一点点，来邀请到一位小智的创作者露西。那这个他做的小智的名称叫做毒草。我是在今年的国际书展看到毒草的，然后我就觉得哇，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自己做的小智，所以就很想邀他来，所以很高兴他也答应了。那至于什么是小智，毒草的这个名字的来历又是什么，等一下我们就让露西来跟大家说分明。好，欢迎露西。
哦，好，谢谢。
嗯，来，要不要先讲讲小智是什么？
其实小智简单来讲，如果单纯就形式上来讲的话，它可以看作是一种由个人或者是小的团体去发行的独立发行的小型的刊物。那以广义上来讲，这样子就可以算是小智的概念了。
所以它不会有书号？不会？
有的可能会有，但是大部分不会有。
哦，是哦，所以它也并不是拘泥于有没有书号。
对
的，这个 OK OK。那你自己呢？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小智的？但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做毒草？那毒草大概的内容跟毒草，因为这个名字蛮有趣的，就是意思好像我们看这本小智会中毒的感觉，所以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小智？这其实是要讲到我的童年经历。对，就是因为小时候是独生子的关系，然后也比较没有玩伴。那时候我的家人就是跟我说，欸，如果你喜欢，就是无聊的时候就可以拿书来看啊。所以那时候其实家里是有很多书的。那其实书本是陪我度过童年的一个最好的这个朋友吧。那后来随着年龄比较大了一点之后，差不多可能在国小左右，就会想说，欸，那自己也来做一本书看看好了。那后来就是有，国小的时候就是有像是做手工艺那样的，自己画画啊，写一些东西啊，然后钉成一本书，说，欸，这是我自己做的书。
嗯嗯。
那真的比较有意识在传播一些资讯是上了国中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就是算是觉得说，欸，因为国中生嘛，大概十几岁就会有一些比较叛逆啊，或者是说比较有自己的意识在发展。那看到学校里或者是生活周遭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说想要批评的事情，就会把它写下来。那写下来之后，那时候因为我国中时候接触到一个免费的报纸叫做破报。对，那我就想说，欸，那我也来仿效一下，自己把写自己观察写的东西印出来，然后跟这个班上的同学或者是学校的同学们去分享。那这个其实算是我最早有意识在创作一个传播一些资讯，或者是说一个比较稍微正式一点点的出版品。那真的开始做有毒草这一个刊物出来，大概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差不多是2011年的年底。
嗯，
那时候其实就是我之前在国中做的那一份报刊，后来当然就是没有再做了嘛。那上了高中之后呢，因为喜欢听台湾的独立乐团的关系，
嗯，
就有去接触到一些就是相关的人这样子，然后认识了一间专门卖朋克相关的服饰和音乐以及海报等等的店，叫做解放之神。那我是第一次在那里就是看到了所谓朋克的小智。那朋克之所以做小智，是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说，朋克的起源是在于说反偶像嘛，因为他们认为说，最早的摇滚乐其实是 体制外的一种音乐，代表的是一种反叛的精神。可是后来到了70年代之后，摇滚乐变成很商业化，很崇拜摇滚偶像的一种工具。那其实朋克他们就出现，就是在反对这种崇拜偶像，是朋克很重要的精神之一。那当然也包含到了很多像是其他像是性别议题、环保议题、动物权的议题，这些朋克们都有在接触。那其实当然就是说，透过音乐或者是单纯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对于这些议题多多少少是比较难完全的表达出来。所以这些朋克们，不管是乐团或者是所谓的乐迷，应该说整个场景的朋克场景里面就盛行做小志，也就是把自己对于有兴趣的议题或者有兴趣想要传播的讯息写下来，然后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去排版，然后印刷装订，就这样子去在这个场景里面流传。那或者是说也不一定在场景内，可能就是到处流传，去把想要传递的资讯传递出去。
是，
那当然就是形式很简陋嘛，但是内容就是很有，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可能是不同的人针对一些议题去做出自己的看法，或者是说做出一些批判。那其实这个就跟我国中或是高中时候一直觉得说，很有意思的做刊物很有意思的这个概念是不谋而合。
是，
那其实我当时看到那一些朋克的所谓的小志之后，在那一间那个朋克店解放之声看到这些小志之后，我就想说，那我自己也来做一份吧。所以就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就是创办的这个毒草。对，
所以你自己觉得毒草也是有一种内容到形式上也都有一种反叛精神，你觉得？
对，其实当时是因为当时可能这种形式的小刊物，2011年左右，这种黑白印刷啊，然后做的很粗糙啊，然后内容上面就是都写一些什么杀人案啊，或者是那种阴谋论啊等等的这种刊物，在当时是我是几乎没有看到的，就是以内容和形式上来讲，所以我会觉得说，但是这也是就是当时我一直都很喜欢去关注的一些议题，对，所以会觉得说，好像是跟主流是比较不一样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把刊物名字叫做《毒草》，对，
你觉得啊，如果不从命名来说，就是说命名，就是说你在朋克的那个文化里面看到的，他们会做小志来传达他们的理念嘛？可对你来说，你觉得小志的这个原型，好，对你来说，你觉得在什么时候应该就已经出现
了？其实应该是说，大部分我应该是说我读了一些关于小志啊，或者是这种传播的这种东西的一些书或者是一些资讯。那我自己当然大家的说法都不太一样，那我自己选择的是一派的说法，他们是说其实早在马丁路德，就是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他的那个年代其实就已经有很多人是在做类似现在我们小志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遇到了两件事情嘛，第一个就是印刷术的发明，那第二个是对于宗教或者是社会阶级的不公平所产生一种想要去改正它或者去改变它的这种精神。那因为印刷术发明了嘛，所以人们是可以把自己的理念透过印刷术把它印下来，然后散播出去，那也不一定要透过真正的出版，而是说以传单小册的方式去给它散播出去。那其中可能就是以马丁路德他是作为这场运动他的这个领头人物嘛，那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小册，那其实我认为说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小志的原型。
OK， 那你刚刚说2011年你开始做毒草嘛，对不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也 哇，其实所以小智这个在台湾的发展，就是他有这个命名，正式的命名之后，这个发展其实并没有，好像并不是非常久哈。
对，
然后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观察？就在这几年间，因为你也认识了很多一样做小智的朋友嘛，甚至好像你们还有办市集啊等等的。好，那你自己怎么看呢？就是你从一个观察的角度，你会怎么看？比如说小智他为什么他真的是有他的实验性吗？那他现在在做小智的人，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东西？因为现在不是应该奇怪，年轻人不是应该就是做 app 比较对吗？不是应该数位化吗？怎么会回去做这样的资本的事情？然后其实这个他的通路应该目前为止还很少嘛，他不是为了，他不是一个可以靠贩售的收入为生的一种出版形态嘛，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呢，就是从观察的角度，你会怎么来看就是小智他的实验性或他的边缘性？
嗯，好，这个其实一个就是说，当初其实我觉得我很应该是说很幸运，可以见证到这一小段时间以来的发展吧。
嗯嗯嗯。
那其实当初小智之所以会红起来，就是会变得如此的兴盛，我觉得是跟这个邱喜明啊，就是他的艺名是京都塑胶，他办了一个叫做小智市集 Not Big Issue， 对，这个 Not Big Issue 小智市集是有很大的关系。
Not Big Issue，
对，因为大智嘛，
他是故意的吗？
对，他是故意的，对
，OK。
所以其实自从那个市集开始之后，就让很多人接触跟了解到说，哎，什么是小智，那以及说就是。大家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用这种形式自己做一本小小的书，然后去做贩售，去做这个展示自己的作品。
嗯，
那我觉得之所以会那么多人投入，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当然就是入门门槛很低嘛。
嗯嗯嗯。
那大家就会入门门槛低的东西，自然投入人就会多。
是。
那。我以我最近就是这几年小智的发展来看，我相信大家有听到我前面提到说，欸，像是朋克小智啊，他们是很重视内容，那形式之所以入门槛低，是因为大家不在意形式，
嗯，
所以入门槛是低的，
嗯嗯嗯。
那现在变成说，欸，因为这个入门槛低这个元素，而让大家去投入做小智，
是，
可是大家却又太着重于所谓形式上。
怎么说，
小智的形式上，比如说像是大家会觉得说，我就是想要做一本书，那或是说我去想要去玩玩看不同的印刷方式，想要去学习各种装帧的方式，或者是说我想要展现我的绘画的技术，或者是说这种相关视觉的或者是形式的东西，那我发现这个在现在的小智市集上面，或者是说我看一些寄卖店家上是蛮多的，
嗯，
那反而是比较纯注重内容的是有稍微少一点，当然也还是有，但是就是我觉得说，欸，之所以小智现在会流行起来，可能跟这个入门门槛低啊，然后大家就是发现说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做很多关于形式的这种实验，
嗯，
是有很大的关系。
嗯嗯嗯。
那当然，欸，你刚刚有提到说像这个非主流和主流之间的这种相对的概念上来讲，
嗯，
当然不管是重视形式或者是重视内文的小智，他之所以会被视为比较边缘或实验性质的原因其实非常明显，因为它就是毕竟像我们去成品啊，或者是那种金石堂看到那一种，
嗯，
正式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一印就要印个三五千本，
是，
然后有 ISBN， 每一本都是经过专业编辑出来的这种真正的书，是很不一样的嘛，所以它毕竟在形式上或者是内容上来讲，还是偏小，然后是比较。不是主流形式认知的书的这种概念，
嗯嗯嗯，
对。
所以你自己觉得这样的发展，你觉得就是为什么会发展到就是形式为主，然后胜过内容？你自己的看法是，你自己对这样的发展，你自己觉得？
嗯， 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发展是并不会觉得特别的意外。
嗯嗯嗯，
因为毕竟先从内容着手去做，
嗯，
这个是一定是比较简单的嘛。
嗯嗯嗯，
那其实如果要讲到内容的话，
嗯，
是会需要去做更深入的思考和去做更深入的探索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一些思绪的脉络的一个工作。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是这样子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应该是说比较费时费工。那应该是说相较于对于形式上的实验和形式上的创作来讲的话，会觉得说形式上的这一种创作它其实是比较好上手的。对，就是说简单举例来讲，假设说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那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讲会觉得说写一篇文章其实是要很多这个过程，比如说我要先构思，然后写草稿，文章的架构，然后内容，
对，
然后还要做一些，比如说去做研究啊，去了解说，找很多资料这样子才能写出一篇文章。可是如果我们先从形式下手去做这个书的话，是不是说，我可能现在去 YouTube 看人家怎么印刷、怎么装订，或者是说我参加一些就是一些工作坊，现在有很多这种手工业的工作坊，我就可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印刷和装帧方式。
OK，
对，
好，今天真的在这个露西听起来很温文的语气的这个叙述之下呢，可是我们听到很多小字的前前后后的，包括不只是在台湾的这个发展，不只是小字到底是什么，小字跟什么文化有关，然后它背后的意义等等，其实听到很多很实在的一些阅读跟观察。那谢谢露西。那最后我想最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台湾哪里可以看到最多的小字的展示？
我觉得要跟大家推荐的话，我是会最推荐台北的两个地方，一个是 Mangasic， 它就是在公馆附近，那老板他本身是对于这个文化相当有了解，那对于漫画或者是图像创作也是非常的有研究的，那另外一个地方我会推荐的是荒花。
荒花，
对，它是在中山站附近，那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小字，对，那我最推荐的会是这两个地方，那当然读草也都有在那边寄卖啦。
好，没错，这把我要讲的话讲掉了。好 ，OK， 好，那最后我们就谢谢露西，好，希望大家可以去这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去实际了解一下、阅读一下什么是小字。好，谢谢露西，谢谢，
好，谢谢。